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啊，应该说狗和人的这个相处程度呢是最深的，
是
时间呢也最长。有一句话说得好，说狗不嫌家贫，
是
就是狗对于人类那种忠诚度和亲密度啊，几乎是其他动物所无法比拟的。那这个考古就发现了，人类对于狗的驯养的历史呢是动物当中最久远的，在差不多1.5万年前，狗就已经被人类驯化成功了。这个呢也是人类第一种驯化成功的动物。紧接着人类就又驯化了像羊啊等等其他的动物，时间呢大约是在1.1万年前了，所以狗整整是早了大约是4000年。
是
啊，那也就是这个时期呢，人啊开始种植农作物了。那有科学家就因此相信啊，这人成功的把狼驯化为了狗，并且为人类使用，才激发了灵感，想到哎，既然可以把狼变成狗，那应该别的野生动物也能够驯化吧。
是
啊，也就是说呢，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狗呢是推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的。
那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呢还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啊，狗在推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呢可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行为上。你比如说狗使用尿液来标注领地，那么人呢受到启发以后呢也会学着使用这个原型啊或者一些绘画啊来标记领地了。另外呢，在狗的帮助下呢，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大大提高，利用它的这个灵敏的嗅觉，
还有这个猎狗啊，
是的，
捕猎抓小动物，
没错。那么这个就使得人和狗呢就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那么人类呢其实也因为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没错，那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要来研究一下了，狗究竟是怎么进化来的呢？狗我们都知道属于犬科类的。犬科动物呢是我们这个星球上进化的最为成功的物种之一，在整个动物界，首先它们的智商的平均水平是很高的。可以肯定的说呢，狗几乎都是由狼进化而来的。狗和狼呢到现在为止啊还是可以直接进行杂交的，后代呢甚至可以继续繁殖。而从 DNA 的角度来说呢，它们也是十分的相近。基因学家的研究表明啊，几乎所有的狗都能够追溯到3只母狼的身上。那么这可能就是狗的起源了。
是的，这科学家们还认为啊，说狗的起源呢和人类的居住环境的改变其实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当人类的居住地开始初具规模，由此呢就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比如说吃剩的骨头和肉啊，粮食啊，还有人类的粪便啊等等。这些呢就吸引了像昆虫、鸟类、小型的一些哺乳动物，也包括狼等等一些动物了。那么狼呢就被自然的分化成两类，一类呢是远离人类的居所，另一类呢则在人类的居所附近活动。那么随着在人类附近生活的狼越来越多呢，对人类呢就更加熟悉和了解了，那繁殖出来的后代也变得越来越温顺，体型大脑的结构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于是这个狼呢就在这样的缓慢的进化过程中呢变成了野狗，那野狗呢后来又慢慢的变成了家狗，那彻底驯化之后的狗呢已经完全被人类改造。那比如说它突出的行为有什么呢，变成了杂食动物，就人类吃剩下的东西它都吃。
对
吧，
就原先狼因为只吃肉嘛，
对
那狗呢基本上是属于你给它什么它吃什么。
是然后呢它的这个生活习惯生活作息呢也按照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来了。
那驯养家狗这个伟大的功绩还有一个争论，就是说这功绩到底应该归功在女人身上还是男人身上的。这个有两派观点，认为是应该归功于女人身上的这个意见呢是这么认为的，说人类啊在野外捕猎狼或者野狗，这个男人啊，然后体型大的呢成了食物
哦，
幼狼或者幼狗呢就被带回了原始村落关了起来。
是
这个期间呢，妇女和儿童啊不时的会去喂养这些小狼崽小狼狗啊。那到了发情期呢，有的狼或者狗呢则被和圈养的同类呢繁殖出了后代。
是
那代代相传，就这样渐渐的就被圈养成了现在的家狗了。那从这个一点上说是女人的功劳。
对了，那还有一种意见呢就认为狗呢是男人驯养的，因为男人们啊出去打猎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野狗跟在后面，因为他们要吃肉啊。那么当猎人打伤狩猎的时候呢，人们呢要把这个所要的那个部分割下来，不要的呢就扔给狗吃了。久而久之呢，猎人和野狗之间呢互相帮助互相熟悉，并且呢还建立了感情。那么有的野狗呢常常就会在夜晚走进人类的这个住所，确认人类呢不会伤害他们之后呢，哎，就放心的和人类住在一起了。那么因而呢就变成了一种家畜，和人类呢生活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密切了。
对，其实人和动物的关系啊，就从我们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呢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
是，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个地球必须所有的动物和谐相处才能够更好的运转下去。说到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啊，接着我们要来说一个范本，标兵 啊，就是南非。
南非怎么了？
南非这个国家呢，国土面积呢122万平方公里，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绝大部分土地啊其实不太适合农业种植的，但是呢却异常的适合野生动物啊生息繁衍，比如说当地的这个盐碱地啊，人呢是在上面种不了粮食的，
是，
可是羚羊非常喜欢栖息，还有这个干旱稀疏的草原，除了放牧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
是，
但是在草原上呢可以聚集大量的食草动物或者说它的猎食者，那由此呢南非也是别出心裁，就走上了一条以运营国家公园来获取财富的新经济道路，
是，而且呢又做到了这个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持啊，在南非政府的鼓励下呢，不少的土地的所有者呢就自愿的拿出了土地，把农场转化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区。那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啊，这野生动物保护区呢，只要通过专家评估，得到环境事务部的许可，就可以圈上围栏，让本地野生动植物呢自由生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种群和食物链。那为了减轻围栏造成的孤岛化的影响啊，这个保护区的面积呢不能太小，一般呢都要在1万公顷以上。超载的野生动物呢，则有计划的以商业狩猎的方式来控制。那么按照规定啊，保护区呢还可以为游客提供一些野生动物观光、荒野体验、宿营等等的服务来赚取利润，这个效益呀、可以达到经营农场时候的3到5倍
啊，这收入还真不错、
大家可能都趋之若鹜了， 对吧？
那由于既能够保护野生的动植物资源，减少非法盗猎活动，又能够增加收入，还能够为社区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这种保护地模式呢很受相关利益群体的欢迎，发展的也非常快。
是，
目前在南非国有公共保护地呢只有525处，占国土总面积的6.1%，体验式保护区则有11600处，面积啊和野生动物的数量呢均占到了全国总数的75%，成为了非洲野生动物数量增长最快的地方，你就可见这民间的积极性有多高。
没错，那么进入这个保护区呢，你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啊，那么游人呢只能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进入这个保护区域，而且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规则，要严格的按照规定的线路参观，不能下车，不能喧哗，不能挑逗动物，不能给他们喂食。那么在进入保护区前呢，这游客呢就会被告知啊必须的注意事项，并且呢还要签署一些相关的协议书，因为一旦如果你违反规则造成了自身的伤害呢，后果完全要你自己来承担的。如果因为人的过失而造成了野生动物或者环境的损坏，还要受到严厉的追责，可能就会要诉诸法律了。
没错，那由于长时间呢也习惯了人类在一旁的观看啊，所以保护区内的这个食草动物呢可以自由的栖息繁衍，就丝毫不惧怕人类了。
是的，
肉食动物呢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捕食，一切呢按照自然法则有序进行，人类呢又可以近距离的观看。那即使是在毗邻人类居住区的匹兰斯堡动物园的保护区内啊，游客也可以经常见到大象、犀牛、猎豹、黑斑羚等等哺乳类动物的身影。还有历史悠久近200万公顷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因为这个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了，管理方呢不得不是持续的向周边地区啊疏散动物啊，那块待不下了，并且呢还要采取一些节育的措施加以控制，以保护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呢不会因为超载的那么多动物而失衡。
对，所以说呢过多和过少都是不恰当的，应该是有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在南非呢，野生动物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呢是被允许的，包括合法的商业狩猎和动物产品的一些贸易。那么南非的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利用呢，每年就可以为国家呢贡献经济的相关的收入呢是13亿美元，并且还能够解决14万人的就业问题。
对，但是啊，关于这个南非的商业狩猎的活动呢，其实一直以来也是饱受一些其他的国家的科学家们的诟病
啊，质疑和争议很多。
那么在南非的教授范欧文看来呢，其实野生动物啊有利用价值，自然呢就会产生买卖行为。你如果说是禁止公开贸易的话呢，买卖一旦转入地下，因为黑市就更加难以监管了。那对于大众保护好了，让富人和外国人来打猎不公平的质疑呢，这教授是这么说的，说商业狩猎呢确实是少数人的爱好，但是只要对社区有好处，对保护有利，何乐而不为呢？商业狩猎可以减少一些这个动物的数量，控制好那让环境更加的和谐，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收入嘛。
那当然，这是南非本土的大学的教授他的一个观点，他呢还举了两个例子来对比说明。他说这个南美洲的羊驼啊曾经的数量很少，但是当地呢并没有把它作为濒危动物呢加以保护，而是允许买卖。那么于是啊，这个羊驼的种群数量呢增加到了50万只，
就是现在咱们中国也估计得有个好多羊驼、
是啊。但是相比之下，你比如说这个犀牛的保护呢已经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那禁止贸易的犀牛角黑市价格呢涨到了每公斤10万美元， 那尽管呢每年都会击毙40多名的盗猎分子，但是这个高额的利润呢仍然驱使着犯罪分子呢铤而走险。那实际上啊，犀牛角每年都可以生长大约1.5公斤左右，不需要剥夺它们的生命就可以按照生长的量合理的来割取利用。他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一定会像现在一样刺激犀牛的逐渐的消亡了。他说这样的话呢，黑市价格自然会很快的下降，偷猎的现象也会减少。
就是他这个不是以赌为主，是以输为主啊。那主观上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尤其是一些珍稀的濒危物种呢，其实有不少国家的做法是就索性完全禁止野生动物贸易了。但是啊，野生动物的数量呢却没有改善，而且呢还有越来越少的这个情况。那么南非的这个经验呢就表明，可能还存在着另外一条路，就是这野生动物呢需要保护，但是呢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方法。绝对禁止利用呢可能并不能够有效的保护。
是，那可能是在全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大环境之下，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探索，也许南非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呢可以让其他国家呢有所借鉴。
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前面提到了南非的一些在保护动物方面的经验啊，其实我就想到了那个广告片中的一句话，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是，
其实一切的源头呢都在于人类的这个欲望，
这个需求
尤其是喜欢买买买的这种欲望
啊。
这个一旦这个欲望如果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事情就会改善很多了，
迎刃而解。
对，不过呢说到这个买买买这件事儿吧，可能还真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欲望。其实不仅仅是现在了，在古代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资相对的匮乏，然后交通和物流呢也很不发达，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购物对于古人来说呢已经是生活的一大乐趣了。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说一说那些年中国古代的集市。
咱们来看一看啊，在古代的时候呢，当然没有大型商场，更没有现代化的这个某宝网，对吧？那么人们去哪里购物呢？答案就是集市。集市的形式呢有非常多的，那名称呢也各不相同。比如说趁虚啊，就咱们今天说的趁虚而入的那个趁虚，还有这个赶市等等多种说法。在咱们中国集市贸易的历史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最原始的这个物物交换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给我个贝壳，我给你一根葱，这
是的
啊。
贝壳已经属于后面的了，因为贝壳本身已经作为货币了
啊。
当时是比如说你种苹果，我种梨，咱们俩交换一下，对吧？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市可集中起来，至多呢也是在村里的十字路口摆摆地摊而已。正式的集市大约是起源于35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根据易系子的记载说啊，这个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各得其所。不过单一出售商品的这个专门的集市呢，是一直到了唐代才开始涌现出来。
说到这个古代的专门集市啊，它还根据季节有不同的属性，分为了季节性和非季节性两种。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呢，大多出售的是节令的商品。比如说《成都古今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善市，六月乡市，七月宝市，八月贵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总而言之，就是季节性的集市每个月都有一个专题，
是。
而非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呢，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说的赶集啊，大型的商品、生活必需品的这个倾销地，比如说什么菜市啊、鱼市啊、米市啊、茶市啊、马市啊，
每天都
很多现在也有啊。
是。
此外呢，一年一度的庙会和乡市也是大规模的一种集市。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啊，唐代集市是怎么样来开展的。在经济空前繁荣的这个唐代呢，长安城啊以官衙为中心，开设了固定的东西两市。工人们呢进行逛街购物剁手，而所谓的买东西呢也正源于此。咱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根据这个《长安志·东市》中的记载啊，东市在当时主要经营呢是奢侈品方面的东西，满足皇室贵族还有达官显贵们的日常需求。而这个西市呢，距离唐长安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比较近，这周围的坊里呢住着不少的外商。从而呢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
就东市相当于现在浦西
对对，
西市相当于现在浦东，
没错，
定位是这个样子啊。
是的，这个西市呢包括了200多个行业和40000多家商铺，不仅提供一些生活日用品，还出售大量的西域啊甚至是日韩等国的海外代购来的这个商品，堪比今天的这个北京的三里屯还有这个宇宙中心五道口。那不过呢，唐朝虽然说商业繁荣，但是对集市的营业时间呢却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这个50击鼓300下，商人始能入市，到了日落前3刻呢击筝300，而散市就是打铃的。
对，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挺短的，就
是
从中午到下午就短短这几个小时。
是的。
那么到了宋朝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宋朝呢，因为首先海外贸易特别发达，所以呢它也彻底打破了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因为这外国来的船你也不能规定它什么时候进港啊， 是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宋朝就出现了早市和夜市。早市一般是五更就开始了，差不多就是凌晨3点到5点。
哦天啊。
夜市呢则一般要到晚3更才会结束，就是差不多夜里11点到凌晨1点，
就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哎，就2点到3点可能可以休息一下。
是。
在宋朝的早市上啊，美食无疑是一个主角。南宋的《孟良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藏羹、羊血、粉羹之类，还有卖烧饼、蒸饼、滋糕、雪糕等点心者，已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
那相比宵禁严格的唐朝啊，宋朝人的夜生活呢要丰富的多了。不仅仅是可以逛街购物吃吃喝喝，还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生动的夜市文化。有点像现在咱们这台湾的是士林夜市之类的啊。
对。
瓦舍勾栏里面呢是彻以夜祭的，都是这个文娱表演。算卦摊子前呢也是人头攒动啊，这都是夜市上的热闹所在。
是。
和今天确实也很像啊。那遇上像春节啊、元宵啊、寒食节啊、七夕节啊这样的大型购物狂欢节，宋朝的夜市更是人潮涌动，就和咱们今天一样的。
对，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这商品经济非常发达。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时候买东西啊是要快递小哥的帮忙，因为你懒得走嘛。
是的。
是吧。等快递小哥的这个心情非常迫切。那正如这个剁手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懒癌的习惯呢也是古已有之。这遇上天气不好懒癌发作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呢虽然说没有某宝网，但是可以叫一快递外卖之类的还是可以的。那么当时的快递小哥叫做货郎，他就会自动的送货上门。
是的。
那么这个货郎呢就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贩卖商品的一些小贩。那在商品流通不够发达的古代啊，那一副货担就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店。他们不仅为偏僻的乡村带来所需的货物，还带来了各种新鲜的见闻奇闻异事。
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2文钱你买不了吃亏，2文钱你也买不了上当，买啥啥便宜，买啥啥都赚。不要问价，也不要讲价，件件都2文，拿啥都2文。有标价的卖标价，没标价的一律2文钱。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哎呦，阿姆啊，来来来来来来，快递过来。
今儿个您要买点什么？新鲜的炊饼要吗？
我不买东西啊，我就打听打听最近有啥新鲜事儿没有啊。
嗨，最近这新鲜事儿可多了去了，有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有王婆和他家那些瓜的故事，对，还有武大郎和武二郎的故事。
呦，这个潘金莲和西门庆怎么了？说来听听。
想听啊？
快说快说，
除非买样东西，不然我还真就想不起来了。
哎，好你个阿呜啊，真是会做生意啊。哼，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我还就不要听了，爱谁谁。
那中国古代呢，其实这集市到现在为止啊，就反正一直就热闹着。
是，
那其实呢，不仅仅是东方热闹，西方也热闹。在西方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集市。
哦，
现在呢，中国也出现了，
是，
就是传统的圣诞集市。
是的，
那西方的这圣诞集市历史呢，也挺久的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和奥地利啊，距今呢差不多是七八百年的历史，那跟咱们比肯定短了一点点啊。最早的圣诞集市呢，其实就是随着圣诞节前四个周末的这个圣灵降临节，就是那一个节日一起开始的。
是，
所有的这个集市上的一切，从吃到喝再到歌曲舞蹈，都是和节日有关系的。
没错，
也非常的热闹。
如果今天啊你在这段时间呢光顾这个欧洲的很多城市呢，你可千万别光顾着吃光顾着逛，一定要体验一下欧洲浓郁的历史文化的氛围，才算不虚此行啊。这通常呢集市在城市的市政厅广场，或者呢主教堂，或者临近的步行街道上举办。这广场上呢通常会搭起一个个临时的木棚，这摊位上呢除了出售和圣诞相关的一些饰品、古玩、工艺品等等，这主办方呢也会筛选出特色的民族的传统手工艺来进行展示，有点像咱们的庙会，对吧。这不远处呢这一角的地方呢可能会搭起一个高台，每天呢都会不间断地演唱各种传统歌曲，来表演各种传统的民俗的音乐舞蹈等等，那么是非常具有节日氛围的。
是的，那提到了这个圣诞集市呢，就不能少一种饮品，这个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叫圣诞热红酒。
对对对，
这种添加了各种各样香料的加热的红酒是大有来头的。这个起源啊可比圣诞集市还早。追溯到公元两世纪时候的罗马就有了，比圣诞集市的历史呢是长了很多了。同时呢它也是欧洲最具特色的一种冬季的饮品。那么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喜好往里面加肉桂啊，加蜂蜜啊，加八角啊，加柠檬啊，加丁香啊，加葡萄干啊，加新鲜的这个柳橙汁啊等等。那所以总而言之，这热红酒的风味呢可以是完全不同。同时热红酒的底料每个国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那说到这个热红酒呢，底料呢一般都是以红葡萄酒为底料的，所以说因此也就有了热红酒之名。当然热红酒呢其实不限于葡萄酒，那么烈酒版的热红酒呢也有专门的名称叫 Punch 啊，它是用朗姆酒、白兰地或者是利口酒来创造它的非常浓郁的口感的。那红酒呢经过加热，这酒精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挥发，所以说呢并不像普通的葡萄酒这个酒精度呢来得这么高，但是呢浓度呢就有了一定的提升。浓郁的葡萄酒香混合着多种香料的气味，还有刚才你说的那种啊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口味加进去的东西，对吧，不但呢是极具节日氛围，还可以呢喝上一杯是驱寒暖胃，深受欧洲人的欢迎。
我们国家大名鼎鼎的这个路边摊美食啊，秋冬季节的常客糖炒栗子，
对对对，
在圣诞集市居然也可以看到
啊，
并且呢在欧洲当地啊是颇受欢迎的。连烘烤这栗子的工具啊和中国几乎也一样，
是，
所以可见人类智慧呢基本上就差不多。
对，
而在欧洲的一些乡村地区呢，冬季杀猪制作的各种新鲜肉制品的习俗啊至今还有。所以每到冬天呢便能够在这些集市上面找到新鲜制作的香肠。不仅是新鲜味美，而且呢还是馈赠的佳品。
没错，但是呢有些人会问了，哎，像这种就是临时的摆摊啊，这卫生状况能不能得到保障啊？
对，万一吃了拉肚子怎么办？
对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政府呢通常是会在圣诞集市的时候呢专门成立一个监督团，对所有摆设摊位呢进行相关的审核，来确保所有的食品和物品呢都能够展现出最高的圣诞水准。
对，那为什么这么重视呢？也就是因为圣诞呢在西方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春节了，
过年
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
是，
那人人都是会精心的准备送给亲人和好友的圣诞礼物的。
对的，
还会用华丽的包装纸呢装好，表达祝福和爱意。这所谓的这圣诞购物呢也是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圣诞集市上啊最琳琅满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圣诞装饰品、节庆的礼物、手工艺品等等，所以呢也是一个去购买礼物的非常好的地方。
是
啊，有各种各样造型的，比如说这个圣诞树的挂饰啊，手工吹制的玻璃彩球啊，小天使啊，还有挂在圣诞树上的这个姜饼人啊，可爱的圣诞小摆件啊，装饰品啊，圣诞熏香蜡烛啊，手工香皂等等，各种各样充满节日氛围的这个手工艺品。还有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的这个冰箱贴，各种各样的这个圣诞主题的也有。
对
啊，手工制作的这个圣诞彩灯啊，玩具，还有这个瓷器，总而言之就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哎，我觉得这个和咱们中国的庙会呢基本上别无二致，
别无二致。
咱们都是在这个过年之前呢需要有这些庙会呢去好好的去排一排，然后呢咱们要把过年用的东西呢全部买个齐，对吧，然后呢可以欢欢喜喜过大年。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一轮，
我是贾云，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